好，我这边想再做一个补充。好，行如何圆事，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升起五门行路过程，我们就有演示领五门转向领受推度，然后七个塑形心，七个塑形心不是果报是啊，所以不包括在里面。然后七个塑形心过后呢，会有两个比索缘啊，这两个比索缘呢也是生命期里的果报是啊，那是由什么心来扮演这个灵比索缘的作用呢？啊，你看你的果那个业果总难表，看你的业果总难表，什么心扮演比索缘的作用呢？八大果报心，看到没有？啊，八大果报心呢？啊，八大果报心不只扮演结生的作用，有时候呢，也扮演比索缘的作用。所以他们也可以在生命期里面升起啊，为彼所缘，在结生世升起的时候成为结生世啊，但是在五门行路过程里啊升起，或者在一门行路过程升起的时候呢，他们扮演彼所缘的作用。所以不只是演示彼事啊，五门转向领受推度，彼所缘也包括在生命期里的果报事。好，好，在这个，那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是如何圆明色，好。那在这个结生室啊，这个生那边，结生室那个生那边，这个结生室是果报室，然后结生室升起呢，明也跟着升起啊，跟这个结生室相应的有多少个心所呢？比如说人类多少个心所？33个心所加上结生是一个，全部34个。好，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就是说只解释了这个是如何圆明。好，现在是如何圆色，在这个生命的时刻呢，结生是升起的时刻呢，又升起了30种色法。哪30种呢？生死法，身体的生死法具，心识法具，性根识法具。好，这30个色法呢，也是源于这个结生事而升起的啊。当然这个结生事不是他的自觉的因，结生事这个色法升起，这个色法的因是什么？是过去的业啊，但是现在是12因缘法啊，源于是色升起，但是这个是不是它，不是令生业来的啊，是一种因缘法来的啊，不是直接的业产生这个色法，千万不要弄，不要误会，清楚吗？
清楚。
好。好，不清楚哈、哦。好，是。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啊，事言名色，因为心升起，名跟着心一起升起啊，心升起没有色法跟着升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要有心升起，色法名才会跟心所才会跟着升起，所以我们讲事缘名。好，现在事缘色。啊，因为心识的升起呢，这个30个色法跟着这个结生是一起升起，所以如果这个识不升起呢，这个30个色法是不会升起的，所以源于这个识色升起。 但是自劫造成这个色产生的原因呢，是因为过去的业，不是因为结神事的关系，是因为过去的业，这种叫做业缘啊，业缘啊。只是在这个十二因缘里呢，缘里是色生起这个因缘罢了，不是直接产生的因，不是直接产生这个色法的因呢、只是一个缘而已啊。就像水啊花，这个花这个树，比如说这个芒果树长出来啊，水分是其中一个缘罢了，其实最重要的因是那个种子，对吗？啊，就是这样的说法了。啊，那这个结生事，再加上33个心所，再加上30个色法，啊，这三种呢就叫做五蕴。啊，这三种就是五蕴了。啊，所以五蕴就是。色蕴嘛，色蕴就是色法嘛，四个名蕴受想行识，就是心跟心所，所以在结生事的那一刹那，五蕴就开始产生了啊，五蕴就开始产生了，在结生事母胎的那一个刹那，就有五蕴了，或者叫名，或者叫名色，两个就开始产生了，所以在那一刹那中。这个五蕴是果来的啊，名色五蕴是果来的，结果来的，那它的因呢不可能在这一世，因跟果不可能同时在一起嘛，哈，所以它的因一定是过去世，所以你认为过去世是没有的，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现在的五蕴是果来的，那第一个心事就是果，那的因一定是过去世。那五蕴呢？啊，五蕴本身不苦，但是执着它呢，就是苦地了啊。五取蕴是苦地。其实五蕴本身，五蕴本身呢，因为阿罗汉也是有五蕴嘛，凡夫也是有五蕴嘛，但是阿罗汉没有这个执取呢，所以这个五蕴对阿罗汉来讲呢，不是苦的，好。那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有无蕴呢也算是苦，因为无蕴它会破灭，会消失啊，会升起的东西呢会消失，也是苦的，加上我们的执取呢更加痛苦啊，更加痛苦，所以无取蕴呢啊是苦地。我们来看是如何缘名色，我们看天神好了，刚才解释的是人类啊，现在我们看天人，是是结生事啊，然后缘以是产生名，名是心所，好，然后缘以是产生的色法，那天神有几种色法呢？有70种，那其实呢，眼识法具，因为天神是化身的啊，世界化身的，不像这个我们人类呢，要在母胎中，在母胎中呢，只第一个升起的只是30个色法啊，但是天神因为是化身嘛，一下子全部俱全了啊，所以一共有70个，眼识法具，耳识法具，鼻识法具。舌识法具，身识法具，性根识法具，心识法具，心智心所一处啊，心所一处识法具，所以是缘名色，对天人来说，这是是缘名色的天人的是缘名色。好，缘里名色呢，六处升起。啊，六处，哪六处呢？来，眼离名色，名色呢？名这边呢是心所啊， 名是心所，色是四大啊。所以眼离名色呢，有六处升起，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啊，改意处啊，不是心处，意处。意处是指什么呢？心，对的啊，意处是指心。这边的名是指心所啊，因为心所升起，心也跟着升起，这两个是相应的啊。根据二十四因缘是相应缘。那这个色呢是指四大啊，源于这个四大呢，所以升起了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好，眼里六处呢，处升起。我来重复一下，这个色，你看六处呢也是色，名色的色也是色，啊，名色这个色是色嘛，色法嘛，六处也是色法，除了这个心处之外，除了这个意处之外，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也是色法，这是所造色，啊。那为什么要重复呢？要重复眼里名色六处升起，因为六处也包括在色里面呢。为什么要重复？佛陀要在这边重复呢？因为这个六处非常的重要，所有的烦恼呢都是从这个六处进来的啊，它非常的重要，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它是重要的一环，一个环节，所以要特别声明，好。好，缘以六处呢，处升起。什么是处呢？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当六所缘撞击六处的时候，升起了六个识。啊，六所缘撞击六处，升起六识。啊，那这三种的集合啊，所缘处，处也包括眼镜色、耳镜色，同样的意思啊。所缘处跟六识的集合就叫做处啊，就叫做处。那处有六种啊，处有六种，哪六种呢？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对的啊。处是心所来的，嗯，好，缘以处呢，受生起，啊，比如说这个人眼睛呢，一看到珠宝呢，他就会升起了一种受，先升起受，才升起贪，不要这么快，不要让贪这么快升起哦，因为升起受，你还有办法控制那个受，你这么快就跑去贪了，好。眼里处受升起，那这个受的作用呢是什么呢？受的特性是体验啊，受是重要的，很重要的受念处嘛，是修行的一个环节啊，一个必修的一个念处啊，所以受的作用的特性是体验，它的作用是。体会目标或者所缘，目标跟所缘是同一个意思，体会目标，那现起为乐受以苦受，它的静音呢就是处，所以处受为什么升起？因为处啊，嗯，就是此受啊，体验今世或前世的善恶果报啊，受并不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心所升起也灭去啊，升起过后它就灭去了，又再升起又再灭去。好，受呢一共有六种受啊，当六尘撞击六处时，六种感受升起，眼处生受啊，这个眼处生受可以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然后耳处生受啊，当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会升起三种受：苦受、 乐收，不苦不乐受。好，彼处生受，彼处生受呢也可以升起三种受，苦收、乐收、不苦不乐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啊。所以这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跟意处生受呢，每一个受呢都可以体验为乐的、苦的、不苦不乐的。所以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个受呢？十八，三乘十，三乘六，十八啊，有十八种受。然后还有过去的、未来的，未来过去十八，未来十八，多少啊？加上现在十八，三八二十四，三五十四个。还有累的，自己累的，外的，累的五十四，一百零八，一共有一百零八受，你慢慢的去体验吧，一百零八种受，嗯。来受呢，佛陀说受呢就像泡沫一样啊，他形容受呢像泡沫一般，形成后很快就熄灭了，所以受是无常的啊。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你都要观它无常，无常因缘法，因缘法，这样呢你就不会产生执着了啊，也不会产生有生见。好，缘已收，爱升起。爱呢，包括一切的贪念、情欲、欲望、可爱、盼望、喜爱等等。那爱的特性呢，是执着目标；作用呢，是黏着目标，好像肉黏着热锅一样啊。现起呢，是不能放弃，不能舍弃。近因呢，是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有乐位。好，什么是束缚之法呢？什么是绑着你们的法？五蕴、六尘啊，你的眼睛贪爱与色尘被绑着了啊，被束缚了。你认为眼睛享受这个色尘很快乐，有乐位，你认为有乐位呢，结果你就被绑住了啊。所以这个佛陀呢，在有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贪爱是不能放弃的啊，贪爱它的兴起呢是不愿意放弃啊。在亚洲呢啊，他们要捕捉猴子，捕捉猴子呢，他们先拿一个椰子，然后把中间的开一个洞啊，开一个洞呢，这个洞呢只能够手，你的手这样怎么讲卷？没有，这样喝起来怎么、怎么说中文？缩起来哈，你把你的手缩起来，伸进这个椰子里面的洞啊，才能够进去啊。那这个捕猴子的人呢，他就挖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呢就放很多香喷喷的食物来引诱这个猴子。那他就挂在这个树上哈。那猴子呢，因为嗅到这个香味啊，撞击到它的鼻根的时候啊，就升起了乐受。升起乐受过后，贪呢，猴子不会关嘛，不会关乐，无常无常无常，所以呢就延伸到贪那边去了啊。受了那个贪的诱惑呢，猴子就去找，所以讲这个六处啊，就是烦恼的啊进入的门，所以这六处是很重要的哈。那贪呢，他就跑去那个椰子那边，哇，看到里面香喷喷的，他就啊把手缩进来，因为洞太小嘛，就把手缩进来伸进去， 伸进去要抓那个食物的时候啊，手呢抓满食物，那要出来的时候呢，触不了了，他就在那边挣扎，一直拉，拉不出来，唯一能够把手拉出来的就是放掉他手中那个食物。但是呢，贪爱的这个限期啊，好，贪爱有它的特性，有它作用，有它限期，它作用就是要黏着那个食物，它的限期是不能够放弃，啊，不能够放弃呢，它静音呢，就是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有乐味，因为这猴子呢认为呢这个食物啊有乐味嘛，好，啊，这个食物有乐味，其实呢这个食物就是导致它束缚之法，使到它被绑住的，啊。就是这个贪爱了，所以贪爱呢，把我们绑在轮回的过程里面，啊，贪爱呢，把我们绑在轮回的过程里面，就像这只猴子一样，不愿意放弃。很简单，只要他把食物这样放了一下，手就可以出来的。但是贪爱的特性就是不愿意放弃。哦，我们不要讲那个猴子笨哦，我们也是一样哈。好，眼里收爱升起，好，因为乐受嘛，刚才那个猴子因为乐受的关系，所以他升起了爱，好，那爱呢有六种，啊，有六种爱，第一个是色爱，我们的眼睛啊，为什么会升起呢？就是我们贪爱与色尘，啊，贪爱与色尘才会升起眼睛色，啊，眼睛的升起是因为贪爱与色尘。好，所以这是一种爱啊，色爱。另外呢，我们的耳朵啊，也是贪爱于悦耳的声音，所以称为声爱。那我们的鼻子呢，贪爱于香味啊。所以你走到一间啊，比如说你去散步啊，去 shopping 的时候啊，如果是一间餐厅啊，突然间冒出很多香味呢，你就会自动的跑进去了。啊，这个就是相爱了啊，吸引着你了啊，就像猴子被那个香味吸引一样哈，啊。那味有味爱嘛哈，啊，我们的舌头呢也喜欢尝这个好吃的啊，触是地火风三个，我们身体呢也是贪爱于柔软的感觉啊，所以是一种触爱。那法爱呢，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想法啊，也是我们执着于我们的想法。也是一种法爱，所以眼里受爱升起。一般上呢，我们是眼里，比如说乐受爱升起啊，但是眼里苦受呢，爱也是会升起的啊。怎么样升起呢？啊，当你心中升起苦受的时候呢？你很想摆脱这个苦受啊，你很想摆脱这个苦受，这个苦受呢，而你的心呢向往于乐受，哦，向往于乐受也是一种爱，所以源于苦受呢，爱也是会升起的，啊。好，既然贪爱是绑着我们在轮回中绑着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烦恼，基本的烦恼呢？我们应该了解爱从何升起，从何扎根，从何升起呢？啊，佛陀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呢讲到，快乐以可喜之所缘呢，是使爱升起和扎根的。快乐以可喜之所缘，是使爱升起，使爱扎根。如色啊，可喜的色，可喜的声，可喜的香，可喜的味，可喜的触，可喜的法啊，如果这些都是快乐与可喜的呢，爱就会升起，就会扎根。所以在轮回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无明和爱啊。无明呢是过去因，我们已经讲过了，无明言行，行言事 啊，事是今生的，所以无明跟行呢是过去的，所以无明是过去因导致现在五蕴之果。结神事的时候有明色有色法，所以结神事那一刻就有五蕴产生了啊。这个五蕴的产生是因为过去无明的关系啊。爱呢是现在因啊，现在呢我们的眼六处啊碰到六尘的时候就升起了爱，爱一升起呢就铺为未来的五蕴铺下道路啊，为未来的五蕴呢铺下路了。所以呢爱是现在因导致未来五蕴之果，明白吗？好，源于爱取生起，刚才的爱呢又有三种啊，三种爱，欲爱。我们现在讲的色声香味触法呢只是讲欲爱啊，只是欲爱一个了，只是一个欲爱而已。另外一个很强烈的爱是什么呢？有爱，有爱也是非常强烈的啊。就算是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在这个河水中要被溺死了啊，要被溺死的时候，一个人要被溺死的时候他就会乱抓，对吗？乱抓。那如果刚好那边有一具臭的尸体，比如说猪的尸体，非常非常的臭的，平常呢如果你看到猪的尸体呢你就会掩着鼻子快点跑掉，但是在你要死的时候，要被溺死的时候，不管那个东西多么臭你就要跟他抓住啊，这个就表示什么？有爱是很强烈的啊，有爱，因为你不想死，管他是什么东西，就算是鬼都好，你都要跟他，你都要跟他抓住，这个就表示爱啊，有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力量，导致我们一直在轮回啊。来，源于爱取生起。好，取呢是强烈的爱啊，强烈的爱，非常强烈的爱。来，取的特性是紧抓啊，紧抓不放，作用不放松。现前呢强烈的爱欲，强烈的贪欲，所以我要继续做董事长啊，不要放弃，就是这个取了。取呢有四种啊，强烈的啊，取是强烈的贪欲，一共有四种取。第一个是欲取啊，对欲乐的取，欲取对欲乐强烈的可爱，这个欲乐包括六处跟六尘啊。第二呢，邪见取，直取邪恶之见，例如无作见啊，就是认为所有的作为呢是没有果报的，断见，或是直取任何有关世界是永恒的还是不永恒的等等臆测之见。这个在上次啊已经有讲过了哈。第三，戒禁取，直取认为实行仪式或修行苦行能够导向解脱。上次我也没有讲过说一个牛的修行跟一个狗的修行啊，没有讲过。好，那就讲吧。好，那戒禁取呢，在佛陀时代呢，古时代呢，就算是现在印度也是有很多修这个戒禁取的哈。那在佛陀时代呢，有两位修行者呢，一个是修，应该是叫 Seniya， 一个叫 Seniya， 一个叫 Buna， 一个是修像狗的行为，一个是修像牛的行为。像狗的行为呢，他们就像狗走路啊，吃狗吃的东西，睡觉呢也学狗的睡觉方式。那牛的行为呢也是一样，吃牛吃的东西，学牛走路，也学牛睡觉啊，修了很多很多年。过后呢，有一次他们听到佛陀来到他们的城市，所以就很高兴，好、哦、要去请教佛陀。 说我们修苦行了、啊，修了这么久哈、啊，到底有什么好苦报，有什么好报啊，善报啊？我们要请教佛陀，所以他们就去见佛陀了。那其中一位就说啊，这个是啊，奔呐、啊，是我的好朋友，他呢学习狗啊，学这个狗的修行啊，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啊。他学狗走路，学狗睡觉，学狗吃东西。请问世尊，他如果往生的时候哈、啊，他会往生去往生那里？啊，往生那里，好、哦，佛陀说很高兴嘛，很兴奋哈、哦，他说会往生那里，佛陀就说你不要问我，啊，不要问我，啊，所以有时他说你不要问我，那这个人就坚持说，我们这么热诚的想知道答案哈、哦，你一定要跟我们说，那佛陀第二次又说你不要问我。他又坚持说你应该什么佛陀应该告诉他们，第三次他还是说佛陀还是说你不要问我，但是他还是坚持。好，佛陀说既然呢我不能够说服你呢叫你不要问我，那我就告诉你吧。好，他说如果他在临终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还是认为修这个狗的行为呢能够往生上去，出生在一个很有威力的天神的话呢，他就会下两个地方，一个是地狱，另外一个是狗，畜生两个地方啊。因为是这个是带有邪见的，所以邪见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如果他在临终的时候还是认为啊，所以如果你们临终上还是认为说你修这个可以带你去什么什么，那个是一种邪见来的啊。如果他认为他临终的时候呢修行这个狗的行为呢可以让他成为有威力的天神的话，出生在天道的话呢，他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地狱，第二个是畜生。好，那如果呢他在临终的时候放掉这个邪见，他不认为说修行狗的行为可以出生在天道，他没有这个邪见，但是因为他修行狗的行为这么多年了、啊、他的心呢、啊、倾向于狗，所以他会出生为在狗的圈子里面，会出生为狗。好，当那个修行狗的这个人呢一听到佛陀这么讲，哇，嚎啕大哭啊，鼻涕眼泪一起来。好，佛陀说我都叫你不要问我了我都叫你不要问我、哦、所以有时候呢你问师父不要回答了，最好不要继续问下去最好不要继续问下去了，师父不要伤你们的心了、嗯、那啊，你有智慧 OK 你有智慧、啊、所以那这个人就说我哭呢并不是佛陀说这样、哦、并不是因为佛陀这样告诉我哭，是因为我觉得我修了这么多年白费了、哦、不是说因为你这样讲我难过，我白费了我的精进、哦、都是白费的，这种叫邪精进好，那啊，这个狗的又问，那我的朋友呢他修牛的行为，他说佛陀也是一样一样啊，这种呢就叫做戒禁取，因为他认为呢修行这个仪式啊或者苦行呢能够朝向解脱啊，这种叫做戒禁取。在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很多人修这样的，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是戒禁取啊。所以呢我已经说过了啊，凡是什么东西不要全盘接受，要用智慧去思考。你全盘接受可能其中一个戒禁取的话，你就要小心了。好，第四个呢是我论、啊、我论取就是执着身见，即认为五蕴的任何一个是我或者是我所有，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我身见有身见。好，我们下午再继续下去。